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好，我是何琳。脚气学名足癣，是一种由真菌引起的足部皮肤病，在潮湿地区和高温季节更为高发。得了脚气呢，不仅会有瘙痒、蜕皮等等症状，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还会有可能传染给家人和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脚气防治的医学话题。在我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美国内科医学博士黄立文医生做客直播间，给听众朋友们科普介绍有关于脚气防治的医学话题。欢迎您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医学博士黄立文医生。黄立文医生拥有美国内科专科特考文凭，拥有中国中山大学医学院医学学位，在 Lutheran Medical Center 完成住院医训练，目前是马摩利医院内科主治医师、纽约大学医疗中心内科主治医师。黄立文医生从医20年，熟悉中美医疗环境，精通英语、国语及粤语，致力服务于广大华人社区，提供精准高效的诊疗服务。黄立文医学博士擅长处理急慢性内科疾病，提供健康体检、就业体检、商业驾照体检及疫苗接种等医疗服务。诊所有注册护士为患者进行抽血化验及注射疫苗，并提供各项化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肺功能测试以及心电图检查等。黄立文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具体地址在 Amherst 84-09 Queens Boulevard EA 座。健康预约咨询电话347-316-8838 347-316-8838。
近30年来，第一保健致力于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如要了解我们的医疗保健计划能如何帮助您，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提供。
黄医生你好。
哎、hey, 何琳你好。
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身边的一些朋友可能他们会有过这样的尴尬的经历，就是觉得哎呀身上有的时候呢不太舒服，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我们指的这个地方指的就是脚，因为一旦感觉脚上很痒，而且是很难消退的那种的时候，整个人都会感觉到有点崩溃了。那崩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就算挠完之后它还痒，所以说这就是难以名状的这种心痛之处，这就是脚气这个话题了。那说到脚气，那首先呢想要请黄医生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介绍一下脚为什么会生病呢，而且这个病为什么会叫脚气呢？
OK， 对，这个脚气病呢其实很普遍的，有人报道说它大概影响了20%到25%的世界人口，因为它是很常见，然后呢它又不会自动消失，有时候治疗了之后又容易复发，所以感染人群是非常的广。它主要呢就是由我们真菌里面一个叫皮癣菌来引起来的。这个皮癣菌呢它主要是感染我们脚或上皮、皮肤啦、毛发啦、指甲，这样都会引起一个脚癣病。因为它不同的区域的感染呢它又有不同的名称，所以我们叫头癣啊、足癣啊、手癣啊、蹄癣啊、结癣啊，还有个骨癣。它们这些感染的部位都比较浅表的，但有的时候呢它也会感染到比较深的地方，像毛囊啊、真皮啊，这样子引起肉芽肿的东西。所以我们通常叫它香港脚或者运动羊的脚。通过一些我们去治疗，其实它很容易根除的，但最麻烦就是再感染。有的人呢觉得这种东西比较小嘛，只是养一养，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啊，所以很少人会很主动的去治疗它。所以呢最终呢可能导致啊中间脚趾缝之间有裂痕啊，要随着有指节感染啊、细菌皮肤感染啊，或者传播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啊，甚至有可能会传播给家人。所以我们这一期呢主要是来讨论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怎样去治疗它，怎么去重视它，去预防它。
对，没错。我在做节目之前查了一些相关资料，他提到了有一点，他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而且是在潮湿的环境之下，它是比较容易产生的。
对对，
嗯，
所以最常见的地方，我们身体哪个地方最容易高温潮湿？一个就是我们的鞋子里面，
哦，
夏天的时候出汗比较多了，所以那个气温又高一点点的时候，有的人告诉我冬天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到夏天的时候就出现了，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了。
嗯嗯嗯，那脚气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真菌感染？
对，它主要就是这样子，但是还有一个易发性，就是说身体比较那个抵抗力低一点的时候，就有的时候特别容易发，比如有一家人里面吧，有的人有，但有的人就没有发病，所以也是跟我们免疫力有关系。
得脚气的原因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真菌感染，那比如说像去游泳啊，或者穿家人的拖鞋啊，朋友的拖鞋啊，什么都是有可能会患上脚气的，是吗？
对，您说的就是它怎么传播的问题了。
嗯，
通常啊，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传播了，这种直接的传播，就是直接接触那感染的部位的传播，还有一种就是间接性的传播，比如说因为我们那个这带菌的皮屑啊、鬓发啊、指甲啊这些，就算它离开了我们人体，比如掉落在鞋子里面啊、毛巾上面啊，它可能过了数年之后，它还是可以培养出真菌来的。所以这种间接的途径就比较容易了，比如我们使用公共淋浴的时候啊，用一些被污染过的毛衣啊、毛巾啊，对吧？
嗯嗯。
有一些比如说穿了别人的鞋子啊，或者会不会借用别人的袜子啊，这样子。
哦。
对，有这个危险的因素了。
嗯嗯嗯，那它在临床表现上，它就是除了有痒这个症状之外，它还会有哪方面的表现呢？
嗯，主要有三种类型。
嗯哼，
是瘙痒的、红斑的，它主要在那脚趾之间，第三跟第四个脚趾之间啊，或者第四跟第五个脚趾之间，有时候呢，它还会引起裂，因为那个皮肤是掉裂了之后呢，它会很痛。一种呢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过度角化的形象，有的人形容像好像穿着平底鞋的部位都是特别硬、特别厚，容易掉皮。还有一点呢，就是有的人会起那种很痒的水泡，有的甚至是大泡的那种，会影响疼痛。
嗯嗯嗯。
那严重的时候呢，它就会引起那个皮肤的溃疡啊、烂了，那个就跟继发性的那个细菌感染有关了。
嗯嗯。那一旦要是确认自己得了脚气的话，那他目前有哪些治疗方法或治疗方案呢？
治疗其实不难的。
嗯，
因为这些我们这些药物还是比较充足的。通常呢，我会建议大家还是看一下医生，因为还是跟其他的一些疾病有的时候挺相像了，比如说那些过敏性的皮炎啊，对吧，也是跟它瘙痒有关的。所以你不能直接是哦，我感觉是这个，直接去治疗就算了。我建议还是问一下医生是不是。我们通常呢也是根据临床的症状来高度他怀疑了，那就直接给他上药。但有的时候有怀疑的时候呢，医生也会给他做一些诊断，比如那个皮肤科里面喜欢刮一点皮啊，做一点那个图片啊，或者甚至送那个真菌培养来治疗。我们治疗呢，通常都是用那个首选的，都是局部性的抗真菌的药膏。有的时候在柜台上都可以见得到，他买的克霉素啊，或者特比奈森啊、环比酮这种局部的真菌药膏，大概一天一次、两次，持续两周到四周都比较有效的。
嗯嗯，它主要是涂抹型的，是吧？
对，涂抹型的。
嗯，它需要吃药治疗吗？
对，你说太好了。如果有的人呢，他这种治疗没效，或者是那个就是合并了全身的其他部位的感染的时候呢，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选择那个口服的药。
说到脚气啊，可能很多的人就会有一个疑问，说哎呀，有的时候感觉到脚痒，可能是不是就是抠一抠、挠一挠就好了？一旦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就基本上是你就要八九不离十，你真的就要去看医生了。
嗯嗯，比如说你比较看得到它有那种小小的那种小泡泡的在你脚板底下那种痒的时候，
嗯，
就比如说你看到那个脚趾缝之间啊，
嗯，
但是老是掉皮的，又比如说有的那个在那个脚跟的部位特别厚，但是老是掉皮，你说不能说一次过涂了那点lotion 啊它能好，我想就应该要找医生了。
嗯嗯，其实就这些症状的时候应该是引起人的重视的。
其实因为他很多人都觉得我很忙啊，这种小事，
对，
也就不一定非会找医生。还有一些呢，人他有一点经验，以前用过这些药，他可能自己直接在柜台上里面去买一些药，自己治一下就算了。
嗯，
但是经常的问题呢，可能就是治疗的不切底。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叫他过早的停止治疗，所以引起这种疾病的迁延反复。
嗯嗯。刚才提到了一个治疗，那通常脚气它需要多长时间的一个治疗周期呢？
通常如果是局部涂药的话，2周到4周之间吧。但如果吃口服的药呢，就不同的药，像益曲康唑，它一年吃2次，持续1周就行。好像氟康唑的话，它每个星期吃1次，有的时候持续2周到6周，所以根据不同的药不一样的。
那脚气治疗之后，我们该如何进行复查呢？
我的建议还是应该会看一下医生，让他看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掉皮的部分已经没有了，
嗯，
有的觉得可能已经治愈了，他就停止这种治疗了。但其实那个真菌呢，它很小，你看不到它这种细微的变化，可能还在的，所以最好是让你的医生调研，是不是真的可以停了才停，要不过早的治疗，它很快又会就是再来复发的问题。
嗯嗯。那说到了一个复发，包括传染，这可能都是大家比较敏感的字眼了。那作为家中比如说有脚气患者的话，如何做好一些防御的工作呢？
哦，预防你说的太好了，重点还是在预防。
嗯
啊，比如说你去游泳池那种公共淋浴的时候，更衣室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习惯就是侧着脚走路，其实这个时候是容易感染的，最好是穿上拖鞋。第二呢，你不要跟别人共用那种个人的物品，毛巾啊、鞋子啊、袜子这种东西。如果你在淋浴啊，或者是去沐浴之后、游泳之后，应该用毛巾啊彻底擦干你的双脚。OK， 有不要穿太紧的鞋子，让你的鞋那个脚可以呼吸。有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那个干净的那爽足粉呢、啊，减少那个潮湿。因为我们说运动了之后，它出汗了嘛。
嗯，
喜欢这种潮湿的环境，最好马上更换这种袜子。你都说袜子会湿，那鞋子其实也有湿气的，所以不要连续几天穿同一双的袜子，要同一双鞋子，让那个鞋子可以完全的干燥。
嗯嗯。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家里人有这种感染的时候，怎么处理这种受感染的袜子、啊、毛巾之类的，对吧？
嗯。
一些点。我的建议就是，这种感染过的这种袜子、毛巾呢，最好跟其他的衣物要分开来洗。洗的话最好用温度高一点的水，什么像60度的摄氏度或者140度发热台的这种温度来洗。如果你是低温来洗的话，最好是加上一些抗真菌的那个洗衣液，比如说绿的漂白剂这种东西。我们用那滚色的干衣机啊，用高温的烘干也是有帮助这种真菌的死亡的。
嗯嗯嗯。
哦，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说怎么处理你的鞋子、你的袜子。
对。
啊，如果你是穿鞋子的时候啊，其实只要你脚上有那种真菌的时候，它的真菌就会停留在你的袜子里面、你的鞋子里面。有的时候真菌可以在鞋子里面存活超过1年的时间。
嗯。
那你治疗只不过是4个星期哦，那治疗好了，你感觉可能就是没事了。但是你鞋子里面的真菌还是会感染你的，那我们怎么去治疗你的鞋子？我的建议是你定期的要在那个鞋子里面使用这种抗真菌的粉。我们在柜台上可以买的那种抗真菌的那种喷剂，可以是粉剂来的，喷到，我建议是每个星期都要喷一喷你的鞋子，你所有穿过的鞋子都应该定期喷一喷它，而且应该在你脚气病已经治好了之后，还最好保持这个习惯一段时间。
嗯嗯嗯，啊，
袜子的话，很多人觉得我可能已经是，每天啊都定期的在洗我的袜子，那袜子应该是很干净了吧？其实不一定的，你定期洗，那个真菌可能还在里面的。有人觉得哦，那我不如把所有的袜子都扔掉了，买个新的袜子，
嗯，
体质可以。但是如果你穿上你的袜子那天开始，可能你的新的袜子又被你感染了。哎，我的建议还是要定期的用你的那种绿的漂白剂，还有那种抗真菌的喷雾来处理你的袜子，也是一种周期性的，在你治愈了之后数月还要保持这种习惯。
嗯嗯。另外 外其实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他比较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他自己觉得我有脚气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这边洗衣机都蛮大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会把袜子啊和家里的人的一些衣物就放在一起洗。
嗯，这样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哦，因为你会把袜子啊底裤啊这些混在一块，可能就是感染这个骨癣的另外一个原因。
所以说为了家中的宝宝，为了家人的健康，我们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还是分析会好一点点，有点麻烦，但是也是保护你自己其他部位的皮肤，还有保护你的家人吧。
黄医生，其实在民间有很多的一些土方据说呢可以来治疗脚气，那这种方法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吗？它真的有疗效吗？
嗯，其实具体的那种就是医学的术语上我们并没有这些研究，他说一定有效，像那个茶树油啦、海盐啦，他们这种轻微的病例上面，它会让你的那个皮肤啊确实是移动程度的改善，但是至于能不能彻底的治愈了，而且要至于要多长的时间，你都没办法考究。那个事情是我们这些局部用药的那个药物是非常成熟的，很容易买得到，对吧？
对，
为什么不用那些更加坚信有效果的东西呢？对吧？
哦，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黄医生，比如说是脚气，如果说因为工作忙或者什么样的原因，我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它进一步它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吗？
嗯，我们就担心它那个越来越重，它有可能会引起那个皮肤的裂痕啊，然后有细菌会进去，引起它的继发性的感染，还有个时候呢，它会影响其他的那个部位的感染，像你的脚趾甲呀，对吧？甚至手指甲呀、手部皮肤呀，因为你手可能会碰你的脚嘛，还有你的腹部沟内啊，这些体显呢，这些都是会有这方面的事情。嗯，还有一个事情我可以说到的，就是有的人喜欢用激素去这些止痒的问题，还有我们柜台上有一些抗真菌的药物跟那个类固醇的药物合并在一块的药，很多病号来的时候就问我，我能不能开这个药，以前我用这些药的时候非常有效。嗯，怎么说呢，这些类固醇的药物呢，它是会就是把你的那个症状是减少了，就是说我们如果用抗真菌的药物和类固醇的药物一起来治疗的时候，它有可能就加速这种皮肤癣菌感染这种临床的缓解，但是我们不鼓励这样子用，因为用我们中效或者高效这种类固醇接上抗真菌药合在一块的话，它会存在诱发局部皮肤萎缩的风险，所以如果我单纯用一个抗真菌药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尽量呢就不要合并在一块来用了。
那比如说长时间的他用一种药的话，他会不会出现耐药性呢？
有这个可能的。
嗯，
就有，所以有的人如果长期用了一种不行的时候，可能我们要选其他的类型，然后局部治疗失败的时候就要改服口服的药物。
哦，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啊，黄医生，就是如何区分脚气和脚臭呢？
脚臭呢只是气味的问题，有的那个就是局部的那个汗腺比较丰富，它比较多，就算通风不好的话，有这种气味而已。但是脚气病它本身呢，是只是那个气味的问题，它有皮肤的那个病理的改变了，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不能够说这个人脚臭就能够推断出说他一定有脚气。
不一定，但是有那个脚臭病的，就是这种事情的话，证明他的脚部那汗腺比较丰富、潮湿嘛，所以可能他比别人家更容易患这种脚气病。
所以说他是属于高危人群。
对对，他就是属于其中一种危险因素，就是肥胖啊、出汗太多了，就是这一类。
对
对
对，
他小，而且是反复，
是，
所以觉得这种治疗很麻烦，没办法坚持，尤其在预防方面。你让他坚持的在鞋子和袜子的处理方面，我觉得是很难看到有大部分人能做得到。
对，如果说家中有人患了脚气的话，还需要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监督他用药，同时做好一些清洁整理的工作，也特别的关键。
对，有家人的帮忙啊、支持啊，这一列的事情就容易得多了。
嗯，那黄医生，像您接触过的就是此类的病人多吗？
其实蛮多的，很经常呢都是 他们没有告诉我，只是在体检的时候，我说能不能把袜子鞋子脱下来让我检查一下脚的时候发现的啊。你问他，哦，怎么这个脚就竟然都变颜色了，你能告诉我，他就哦，不痛不痒，但你的皮肤也有问题了，哦，很长时间了，
哦，
我就啊把这个事情的很清淡的描述过去了。
对，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呢给我们留言说，他去做美甲的时候，尤其是做足部美甲的时候，会出现做好了美甲过一段时间没多久时候，会发现它的颜色，有时候就算做胶甲呀、啊、或者是什么样把它去了之后呢，会发现自己的指甲会变色，甚至是有的时候会出现整个指甲的脱落等等。这是在整个做美甲过程当中可能出现感染了吗？
有可能，因为他美甲的时候用一些工具，那些工具我不知道他们消毒有做得很到位，对吧？
嗯嗯，
就是美甲的人，我很建议像美甲的那些行业的人过来的时候，我建议他们最好是戴个手套，对吧？
嗯，
因为别人的有脚气病可能感染到你手，如果你的手有这种真菌的感染的话，你会感染其他的顾客。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这一点，所以在做美甲啊，或者洗脚啊这些行业的时候，或者你去享受这个服务的时候，你得想一下这些风险的存在。
嗯，
有的时候可能你会不会自己带一些这种美甲的工具，自己那一套去给问他们能不能用我自己这一套啊，会安全一点。
相对来讲安全一些啊。
对，
好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脚气它会遗传吗？
不叫遗传。
嗯，
是在共同生活的圈圈的环境里互相感染罢了。
好的，我们也希望，虽然说脚气似乎不是很严重的大病，但的确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而且呢一旦这个病出现了之后呢，还是需要呢认真的去对待，同时彻底的治疗，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因为它不仅仅只是牵扯到你个人的身体健康，可能还会影响整个家庭，甚至你周围的朋友。
对对，我就希望这期节目能让大家至少有点重视，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中多一点耐心，这样子的话就会把这个病给彻底的治好。
好的，黄医生，在我们节目最后还有没有哪些提示，特别的提示或者总结带给大家呢？
对于脚气病这个事情嘛，我们很多病一样都是小病，但是不要轻视它，而且呢最好呢有点耐心的对待它的治疗，跟医生互相配合，什么时候开始治疗，什么可以停药，怎么去预防，多点跟医生之间有沟通，那样的话我们在治疗的方法啊，或者在治疗的疗程啊，都有一个很好的方案，然后达到我们的更真正的目标，对吧？
嗯，黄医生，您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诊所的具体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诊所是在8409 Queens Boulevard， 在 Queens 上面。如果您到我们诊所来的话，你可以乘 M 或者 R 车在 Grand Avenue 下车，如果是 Bus 的话，我们最近的是 Q60， 你可以到达。
哦，很方便啊。
对，我们就在地铁站旁边，一两分钟到距离。
嗯，那我们前台的工作人员他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语言服务呢？
我们的前台可以讲福州话、普通话、广东话，我本人的话是可以讲台山话。
哦，好的。那现在同样我们的诊所也是可以接受新病人的，对吧？
对，我们接受各种的保险，也接受新病人，欢迎大家跟我们预约。我们一般预约的时间在一周之内都可以满足大家的，如果是急诊的话当天我们都可以提供服务。
好的，非常感谢黄医生。
客气，我很荣幸来到这儿跟何琳好好聊一下，谢谢，感谢您何琳。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近30年来，第一保健致力于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如要了解我们的医疗保健计划能如何帮助您，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提供。
中国广播网，欢迎收听陈慧制作主持的。
欢迎您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
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 Chinese Radio。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间新闻。
今天是下雨，所以希望大家呢出门的时候
关心股市情况。道琼工业指数目前
今天是大年初七，祝您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我们电台已经有将近35年的历史，很多听众都成为我们的老朋友，但是。每次过年过节，总会有人给我发简讯或者打电话，抱怨说到了外州或者中国，听不到我们的节目，真是很想念。现在好了，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听见纽约，无论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纽约中国广播网。我们也从一家本地广播电台变成了远播全球的世界媒体，终于可以实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古人宏愿。
纽约中国广播网致力于让世界听见纽约，也让纽约听得到您的声音，请在苹果或者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App Store搜索听见纽约，即可下载我们的官方程式，流程简单方便，服务完全免费。听见纽约，让我们听见您的声音。